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我是小人物大故事栏目的主持人，我叫贤子。今天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栏目将再次请出大家热切盼望的易硕导演，与您对话寻道下集。首先我们将有请庄建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听众们，谢谢你们有这个的机会，上一期和这一期加在一起，这叫做合餐，所以让我们一起再一次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和渴慕的心来到这里，一起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你让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在座的人等到了你的来临，等到了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因为你先摆上。所以今天我们就一众儿女们也都期待着有更多仍然没有等到你的，现在等到你。所以主啊，让我们来到恭恭敬敬的打开我们的心门，等待着转回。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讲员，帮助导演，帮助贤子，在带领，在我们明白的过程当中，让我们领悟领受，更加的让我们真的按照你最大的心愿，那就是将一生一世的欢乐恩典赐予给我们，透过你的讲员，让我们从生命当中再一次被导演。所以谢谢你在我们这个的时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的讲员同在，与我们的主持同在，因为你将生命召回，你让生命转回。所以主啊，我们在这个的时候切切的让你的作为大显，让你的恩典展开，让人的心灵回归。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庄建牧师，谢谢您，真的很期待我们今天通过易硕导演的分享，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大的开启，而且我们要看到我们每个人人生的剧本，包括我们神国度真正的大导演，其实就是那位荣耀的大君王，是我们的神。那接下来呢，首先让我来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本期嘉宾易硕导演的艺术简历。易硕弟兄，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北京门徒神学院道学硕士，出演多部电视剧、电影，导演多部戏剧、电视剧、大型旅游演绎。他做传道人12年，电影戏剧教师16年，旅游演绎导演11年，曾经出演过《人子》《警察世家》《派出所故事》《郑成功风云》等等多部电影、电视剧。有一部电影《让子弹飞》中，相信大家一定对姜武和胡军很有印象，对吗？这两位角色的川话版的配音就是易硕导演配音的。2011年，易硕导演与王朝歌、樊悦任总导演，张艺谋任艺术顾问的印象团队合作，担任了《印象舞龙》《印象大红袍》《又见平遥》《又见五台山》《又见敦煌》戏剧部导演，涉入创作大型旅游实景演出的行业，总编剧、总导演了《上海外滩寻梦》《内蒙契丹王朝》《重庆再忆王家沱》《西安再忆1937》《探秘百乐门》等等大型旅游演艺作品。2000年受洗后，对圣经以及基督教神学深入研究，并以信仰视角书写中国故事。在了解完易导的 艺术生平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艺术弟兄他主内的经历好吗？艺术导演呢是大学的时候开始慕道，电影学院毕业以后2000年就在北京冈瓦式教堂受洗，2001年随即转入了家庭教会，2005年义导就开始全职服侍，进入了北京伊甸神学院研修圣经英语专业，2006年进入了北京门徒神学院系统神学专业，三年以后到学硕士毕业，在2004年到2016年北京城市复兴教会任传道人，也就是说我们的义导从电影学院的教师蜕变成讲台上的传道人，一站就是12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有请今天的访谈嘉宾艺硕导演。义导你好。
主持人好，弟兄姊妹好。
我相信在上一集大家其实都意犹未尽，对那个在黑暗中寻光的小男孩，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开车还迷茫着找不到人生方向的那个青少年记忆犹新啊，大家都一直在想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才能信主呢，他究竟有没有找到真道。所以我真的想问一下义导，您从北京电影学院艺术殿堂进入了神的国度，您里面的那个小男孩他有没有找到真正的归宿，有没有找到他人生真正的答案？
那肯定是找到了，但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呢，我还是想从这个小男孩在黑暗中啊偷看了女人撒尿那个小男孩的解读开始。记得上一次咱们说的是我在八岁的时候的那次很令一个小孩震动的经历，在黑暗当中本来是害怕黑暗，但是呢有一束光引着他往前，结果呢里面却是一个女人撒尿被他看见，整个人生在那一瞬间就崩溃掉了，害怕回去看到慈爱父亲的眼睛。那实际上在我信主之后啊，我来总结这个经历，我再回到那一天的时候，我发现实际上我们人生啊是在一张白纸上面，是在一张白纸上面，白纸有四个边，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有两个张力来拉开了整个人生，一个是有限性，一个是无限性，每个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但是我们都有着永恒性的追求。那我发现那个小男孩在视觉和听觉的有限，就是黑暗，你待在那个黑暗里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恐惧，那他怎么去消解这个恐惧呢？他用了恶来消解，罪恶的恶，他就是用另外一个边，他就可以抵抗有限性带来的这个张力。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在工作当中、学习当中、环境当中都会遇到黑暗邪恶，那你怎么去消解黑暗给你带来的巨大恐惧？你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无非就是像我小时候总结的那一点，总结的还挺有哲学道理的，你想不惧怕黑暗，你必先什么呀，先进入黑暗。那我们每个人可能原来都是在用进入黑暗的方式消解黑暗有限性为你带来的这种恐惧，我是黑暗当中的一员了，我谁也不怕啊，谁也别欺负我。但是你不得不面对你另外一个边，就是你的良知，你的恶和你的良知也拉开了人生的另一个途径。后来简单的结束，当我信主以后，我发现事实上我们有一个永恒的那个边，那就是所有人你在结婚的时候，你可能哎，你买个戒指啊，一颗永流传，哎，天上的星星我都想摘给对方，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永流传的永字呢，你都是想要有一个永恒性，你到了古树那儿，你就恨不得刻一个字某某到此一游，为什么呢？那古树也活得比人长啊，人有对永恒性的追求，但是我们没有获得永恒性。圣经向我们启示了，人确实可以获得永恒的接纳，于是我们的这个有限性的追求呢，它有了一个盼望，在这个永恒性的进入当中你就稳定了呀。平时你想行善你行不出来呀，所有的善都可能是为了你自私的动机呀，你很难平衡这个东西，你发现你的恶被耶稣基督完全赦免了，这个历史上发生的真实现象令我发现，哦，我的罪原来是可以被造我的那位赦免的，于是我是有机会重新来过的。你在这个图景当中你就找到了一个稳定性。我很想把这个真相告诉很多人啊，所以我在大学后来慕道以后我就四处给人讲嘛，特别大学毕业以后我转入家庭教会以后呢，就听到了真正的道，这个道越听越真实的时候，我发现解决我人生问题的并不是长者的安慰，并不是轻言细语的倾听与守候，那些都是方法上的问题，而真正让我得知了这个好消息这个真相的时候，我认为真相可以解决人的问题。后来我就给家里写信，给我父母传福音，我100天写100封信，每天都要写一封信，每天我就写圣经的经文，然后下面就写这个圣经经文的解释，整整的100天。我的父母呢觉得这个是一种羞辱，邻居都问你这个儿子写信来干嘛呢，你每天这写信来，他都不好，我都天哪，我不好意思说他跟我讲什么神呐，你别再跟我写了。 就是这样吧。后来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的学生上千人了，40个培训班，20多个正规班，大家都在我的家里面聚会啊，我的家里面敞开做这个接待，全班都在我家里聚会，每个星期天我讲完道以后，他们走该干嘛干嘛，毕业了以后大部分人都跑了，都不信了，然后总会留下一两个人，每一个班啊留下一两个信得很，还有读了神学，还有服侍在主里，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淘汰了。我不是说他就不信了啊，他就离开这个城市了，有的他没有在教会了，但是有的多年以后联系起来，哎，他还是信，但流失率比较高嘛。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呢，从我给父母传福音，到我教课，到我给学生们传福音呢，我改变不了任何一个人，这就是我的真实体会。所以小人物大故事说要对我进行访谈，我是很犹豫的，我这犹豫了一周，我不愿意上，我不是一个榜样，真的不是榜样，因为退下来我做导演嘛，我挣钱去了，那我为什么挣钱去了，其实我心里面也是带有很多的不解，
内心还是有很多困惑，觉得自己好像做不到什么，是吗？
完全是困惑的。我听了台湾的李代豪牧师他的经历，他关到监狱里边，女朋友给他写了251封信，终于信主，我讲我也写100封信，我100封信写过去，不说石沉海底吧，换来的是很多的埋怨，我父母到现在也没信，所以我认为啊，我改变不了任何一个人。教会里边所谓的听了我讲到在我教会里边被我改变的人呢、啊，我仔细想没有一个是被我改变的，这个是真实的。你比如他不信，他来听得到，他信了，我最不关注的就是那个人，可能是这样，好学生不需要你关注，你知道吗？我最关心的那些所谓的坏孩子啊，就哎呀一天打架呀，一天混社会啊，我很关心他，你知道吗？请他在家里面吃饭，最后退学的就是他，骂其他老师的也都是他。我做老师做了16年，我发现我的善意请客吃饭，关心他，给他讲的，真的我没改变过一个人，这说实话。那后来我最不关注的那些人，他个个改变了，哎，我就发现这个不是我改变。教会里面我仔细的观察，包括我自己原来是什么个性吧，信完主以后差不多也还就是那个个性，当时我就觉得我改变不了。我教了16年的戏剧和电影，现在在从事着戏剧电影行业的可能有 1%， 也就是有 99% 的人，他们没有做演员、做导演、做编剧、表演、台词、影片赏析、导演和编剧五门课嘛。这五门课我上了16年嘛，我在吕丽萍、孙海英他们开的这个叫群星表演艺术学校，我教了8年嘛，在电影学院成人大人我教了几年，我发现他们都没有从事这个行业。我一天还特别认真，你知道吧？哎，你拍这个尤金·奥尼尔啊，你还拍这个埃斯库罗斯、索福克罗斯，你还拍莎士比亚，别人出去干都不会干这个，有在卖裤子的，有在搞素食的，搞素餐的，当然也有极个别的还在弄话剧的。所以我就感觉到啊，我改变不了，我还不如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您教了这么多年的书，可是没有那么多真正的演员出现，那同样您传道12年，看到弟兄姊妹的改变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您真正的困惑点是在于我的价值在哪里，我的意义在哪里，我怎么才能改变他们。我从您身上看到了一个很宝贵的特质，叫求真。一个求真的人，即使在服事当中，在讲台上依然会求真，这样的人是值得敬佩的。李导真的很敬佩您。听说后来您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个转机，对吗？有一次特别的服事让您彻底改变了这里您心里的困惑，对吗？
对，我在后来啊稍微明白一点，那是在一次服事的过程中，就上面是我是不叫埋怨上帝，我是在埋怨我自己，我这谁也改变不了，我不干了啊！就是这个2015年的12月，我就莫名其妙接到一个电话，说在山西啊有一个孤儿院。孤儿院我就多了，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们想让你过来排一个戏，听说你是主内的导演，我们没啥钱，你能为这些孩子好，让他们在舞台上演戏。哎，我说这个可以啊，反正我是干这个专业，顺便出来散个心，反正我在北京我是谁也改变不了。
所以当时您就接了这部剧的名字叫《我是唯一》。那我们先来看看这部剧的宣传短片。
父母要是能来看我就好。你为什么把我丢弃？
有一点点埋怨。
你哪那种妈妈？你有几个妈妈呀？
非常想让爸爸妈妈跟我在一起。
我不想爸爸妈妈，
就不想见。
我想见见父母。很难过。
过得好吗？
我对我身世的情况实际上是记得的，但我不愿意说。
就只会对他们说我原谅你，但是我不会回去。
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求你让我的亲生父母，
请你让我的亲生父母身体健康。
也许他们当时抛弃我是为了我的
病能赶紧得到医治，但是祝福他们吧，我又觉得做不到。
还是会跟你们说一声很感恩，要不是你们，我现在也不可能这么好。
看了陆可铎的绘本，你很特别，就心里很受震动，其实就是震动，是真的是心里很受震动。我也想要把这样的观念能够传递给爱之家的孩子。
那在这样一个爱之家的一个孤儿院里，我们发现了人美好的价值啊。虽然这些孩子在身体上是有某种残疾，但是就其广义上来说，我们的道德里边实际上跟这些孩子的外在的身体差不多啊。我发现这些孩子每一个也都是有他特别之处，他们的灵魂跟我们的灵魂是一样的，所以我特别希望由他们来主演一台戏剧，能够呈现他们自己。
大家好，我是黄磊。太原爱之家是在18年前从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开始，这些孩子们一起排了一个话剧叫《我是唯一》，希望所有的小朋友们可以在舞台上好好的展现自己，可以分享你们的幸福，你们的爱，
你们的戏剧《我是唯一》一定会很好的展现你们自己，我们期待你们在舞台上的表现，你们要努力哦，加油孩子们。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爱之家，让我们一起用爱去点亮孩子的内心世界。
我也相信呢，孩子们能够在舞台上尽情地表现自己，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通过这个舞台传递给所有的观众。加油孩子们，看好你们哦。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好地展现自己，我们大家都很期待。同时我也期待有爱的人更多地关注爱之家，关注他们的戏剧。我是
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这是一群很特殊的孩子。我也相信对于一导来讲，这一定是一次很特殊的服饰，对吗？一导，
这个服饰呢打开了我的眼界。做这个事情的叫葛杰姊妹，18年以前她捡到了第一个孤儿，她自己去看病嘛，你看那个墙角她就有一个孩子，背上肿起很大一个包，透明的，医生也不要嘛，那肯定是守了好几个小时了，那家里没有人来管这个孩子，眼看就要死了，那个孩子哭得不行啊。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嘛，肯定要去管这件事情，抱起来送到福利院去嘛。送到福利院就给他放那儿就行了呗。他一放那儿就看有个被子在动，他一看被子下面压了个婴儿，哎，你压了个婴孩，你这个管一管。他说哎呀，那个已经马上快死了，做不了手术了。死了也不能压着你，他看到这个情况不敢放在那个福利院了，就自己抱回来。你抱回来你咋办呢？你整个这个婴儿最后他就跪下来祷告，他讲上帝啊，反正我养不了啊，你实在要我养吧我也可以。他越祷告越感动，最后就讲出那句话，主啊，这个是我的福气，如果你愿意你就嫁给我吧。哎，祷告完了以后，过3天又医院打个电话来说，这儿还又有个婴儿，你来管一下。因为上次他就留了电话了，哈嘛，这个没有人管的就给他打电话了。最后他又去捡，过了一个星期又有个婴儿。简单姐说在18年里边他就养育了180个孩子。
哇，太伟大了，这是伟大的爱的器皿啊。
那孩子多了他养不起了，因为他是基督徒在聚会嘛，教会也就开始很多弟兄姊妹就开始关注他了，就给他有些奉献啊等等。他当时呢还在三自教会，那三自教会啊就有一个牧师还走到他的孤儿院里面。我去的时候他孤儿院里面是有20到40个之间的孩子是脑瘫，躺那儿什么都做不了，绝对做不了，好像是没有智力啊啥的这个情况。其他孩子就是各种各样的残疾，坐轮椅，但智力是清醒的。那个牧者嘛，他看完了以后就很纳闷，他就问葛杰姊妹啊，葛姊妹啊，你救助这些孩子，你花了我们教会这么多的奉献，你尽管不是说我们直接给的吧，是弟兄姊妹就奉献吧，但是你花了神国的这么多的奉献来养育这些孩子，我就问你一句，这些孩子特别这些脑瘫今后长大了，他能作为一个传道人传扬神的福音吗？他能成为一个神国度的精兵吗？你花这么多精力和费用。葛姊妹呢就脾气很不好了，听到这个话就很生气了，上帝赐给他一句话，他就很生气的对那个传道人讲，这些孩子有什么用？这些孩子就是用来在地上甄别看谁是绵羊谁是山羊的。
太给力了，
你怎么样看待这些孩子？你是绵羊还是，我且不说你得救不得救，你都是羊，你是山羊还是绵羊？
葛杰姊妹其实也碰到了一个困惑点，就是有人在质问她的价值和意义。我听说葛杰姊妹好像在福利院里做了个试验，对吗？
对，后来慢慢的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就愿意奉献出来嘛，跟他一起来服侍这些孩子嘛。最后呢 他的这个福利院呢，就多达21名工作人员了，不断的各个教会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自然呢就开始奉献很多钱，他就拿着这些钱给这些孩子来挨个做手术，因为他都是残疾人，父母才不要了，做不起这个手术嘛。同时呢，还让有信心的基督徒夫妇啊，愿意的就可以来领养，领养了以后呢，他们定期每一年还要去回访，去看这一对夫妇啊，是不是遇到一些什么青春期的问题啊，他们还要给予帮助，就做成一个很大的事工了。可能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也会遇到我前面讲的这个，就是我的价值是什么，他就一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服侍他，那我的价值是什么呀，他真的是有没有用啊，那个传道人说的话尽管说的难听，其实在大家的心中偶尔是会翻起来的，你不要看这个话不好听啊，那问的他这个意思，在我前面我不是 也质问自己的价值。葛杰姊妹祷告了很多天，姊妹做了一个实验，说这个我们去服侍这些孩子是上帝命定的一次爱的行动，在这个行动中有人来扮演被服侍的一方，有人来扮演的服侍给予的一方，但是全世界嘛，看的我们这个机构嘛，都讲我们很伟大，你懂这意思吧？所有基督徒你是不是都认为传道人很伟大，传道人嘛，你生命好，你懂圣经懂得多，有的人是扮演传道，有的人扮演听道的角色。他就说这样，我们拿一天时间，我们做个实验，我们就反一下，你们就躺这个上面，躺轮椅上，你不准动，我们还别一天，我们就2小时，你不能动，我来服侍你们。孩子们做不到吗？我来服侍你们。有些员工可能就躺着，他来服侍，有些员工就扮演服侍者，轮流来嘛。你撒尿给我在轮椅上撒，你吃饭别人喂你，你掉了摊儿，你脑瘫嘛，你拿不起抹布，我来给你擦。2个小时过去了没，所有人就赶紧下轮椅说我不当这个角色了。如果上帝扮演一个爱的行动，他就讲，我请问是我们给予的人难受，还是被给予的被服侍的这些人难受？他们集体都承认了是被服侍的这个人难受。如果上帝让我们是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看，我们都是戏里的演员，有人扮这个，有人扮那个，请问是哪个演员付出的多？他们才知道了是这些孩子们付出的多。最后大家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之所以这样服侍，是孩子们需要吗？不是，是我们需要，是上帝需要，上帝需要我们展现这一台戏，要给世人看，要看到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是有爱的一群人。在这场戏当中，我们捡的是轻省的便宜的角色。回过头来我去看我自己以往的人生，我才感觉到有一丝羞愧啊！我回想起我服侍讲道的这十几年，我做教师的这十几年，我服侍了很多人，却在跟自己说，我一个人都没改变得了。我大大的服侍了一个人，就是我自己。在那段时间里面被改变的第一的那个人是我自己，在那段时间他是我人生当中记忆最深刻最美好最富有爱的那么一段时光。你想一下，现在我做导演，我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是吧？没事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面休息，我现在没有讲到，只是参加聚会，有时候还参加掉。那么现在讲，我回忆起原来我的家里面，每到周末周日充满了弟兄姊妹，充满了学生问道，还能解答一些问题，还能跟所谓学生彻夜长谈7-8个小时谈道啊，那是何等美好的时光。请问那个是我服侍了别人，还是别人服侍了我？就这一次爱我是唯一的这个音乐剧啊，它令我找到了服侍的答案。所有服侍的牧者，我可以这么讲，是我们自己需要。像保罗讲的一样，我们不讲道我们就有祸了。谁有祸了？你千万别讲我不讲道的话，这个世界很多人就有祸了，你还反了不成？你还成上帝了不成？上帝安排我们在这个地上，有的人扮演传道人，有的人扮演听众，有的扮演给予者，有的扮演被爱者。我们选择了最轻省的角色。我流着眼泪把这一个戏啊导完，我说我不做导演，我一定要亲自上场演。后来我就在这个戏的过程中啊，我让每一个孩子最简单的表达自己，我没有设置过多的戏剧冲突，就是让他站在台前，我叫什么名字，我今年多少岁，我是什么时候被捡到的，我身上的疾病是什么，脊柱弯曲是什么，瘤子癌症是什么什么。完了以后，我们今天想给你送上一个绘本，路可夺的我很特别，我是唯一。在这个绘本当中就来回的穿插他们的人生，最后他们唱歌，他们跳舞， 他们唱音乐剧。最后我就发动我身边的很多人，刚才你们也看到了啊，黄磊啊，王小青啊，邢家栋啊，亚萨呀、啊，很多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些名人，他们都来助威。因为有了低的这个水啊，所谓的高的就浮躁了的这些水有点多的，他都流到低处来关注这些孩子。我也上台演，我跟他们一起唱歌。葛洁姊妹，爱之家的创始人，我也把她的一天的工作，把她一生的付出，她的困惑，我专门拍她的困惑。我就拍在大屏幕上，也给弟兄姊妹看。这个戏呢，在北京上演了九场，在西安教会上演了九场。很多弟兄姊妹来，我们就卖孩子们亲手画的画，他们算是奉献，这些费用又可以养育孩子们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听完了以后，我相信每一位跟我一样都特别特别的感动。其实在神的面前往往会把他忘记，我们自己扮演那位神，我们去扮演救世主，却不知道这些残疾的孩子们用他们残疾的身体在告诉我们这些服侍者，我们的灵魂也是残缺的，我们更需要上帝啊！这真的是个很大的开启。特别感谢易导今天这样深刻的分享给了我，我们真的要知道在服侍当中不是靠我们的理性来服侍，不是靠我结的果子来服侍，乃是靠信主之法。
我也就是在写歌的过程当中啊，把他们身体的残疾和我们心灵的残疾做了一个对比。这个是音乐剧嘛，我写了四首歌，吴军老师和王威老师给做的曲。吴军老师就是张艺谋的御用作曲啊，千里走单记啊，三扎树之恋，金陵十三钗，归来，这些电影都是他做的歌。那我们都是好朋友，他看到我做这个事情，他就哎，我来跟你写曲，一分钱不要。印象团队右键团队的音乐总监王卫老师也来给我们配器。那我就写到啊，我常常坐在窗前呢、啊，就通过这个窗户啊，仰望星光，看星星挂在天上啊，一直闪亮啊。它没有太亮，但是呢，它足以照亮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我们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我们坐在一个牢笼里面，我们通过一个窗口，好像我们能看到永恒，但是它没有太亮，它不可能照亮我整个生活。哎，我有钱了，我有工作了，没有，他就给我一个吸引，就那个门缝里的一个，他给我一个吸引啊，我就开始求他，我为什么表现的不强？孩子的心声，他们最渴望的就第一个，父母为什么不要我？我哪跟别人不一样了？我不就生个病吗？别人也不生病吗？他为什么不要我了？为什么？为什么是我要生这个病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困惑。第二个呢，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变得更强？所以在爱之家里面，我们是训练孩子要做家务啊，要去承担自己的，他一定要去劳动着，不能就这儿给他吃，他一定力所能及的劳动要给予他呀。然后他就要说我要变得更强，我要变得更强。开始的心声就是这样。但第二首歌就是说我要把身上的灰点撕掉，在路可多那个绘本当中，每个人都被贴上了，你是病号，你是残疾人，你有很多灰点，就是这些标签儿。整个
标签、
最后一首歌我就来到了，就是说你是唯一，他们终于是最后明白了，通过我们演这个戏，他们明白了我是唯一的一个，是我是残疾人，但是全天下找得出了我这样残疾，这个残疾还做到爱之家里面的人吗？找不到，我是唯一。我把身体的残疾跟我们心理的残疾做了一个对比，写到这个歌词里面啊。第一首叫星星之歌，大家可以听一下。
去感受
哇，神带给我们的是完全无条件的爱，因为他爱的是我们的本体和真相，哪怕是一个残疾的孩子，哪怕是我们灵魂里面我们不那么完美，但是神依然爱我，真的特别感恩。相信很多家人们眼睛已经湿润了，我们的心其实都被神净化了，这些孩子们就是天使在照亮我们的灵魂。感谢一导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所以我会觉得天上的晨星就是耶稣，他始终在照亮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相信从这个作品开始，可能您就有意识的知道您和很多大导演们是不一样，因为在您的艺术的思路里面必须要植入的是神圣性，对吗一导？
这个就说到点上，我毕竟还是做叙事艺术的，读神学院之前我也给神学院院长我们师母讲，我今后会讲到服饰，但是呢可能我还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有点别的使命，总觉得应该去完成，但是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他说你就先读，就去摸索完成上帝给你的事。那后来呢，因为种种的原因，我在北京生活也非常拮据，当时有个机会嘛，就让我去张艺谋那个团队，说这个戏剧导演呢，我先去吧。去了以后呢，接触到很大规模的剧的作品啊，一个戏投资基本上就是3亿五个亿，又见东皇投资7.5亿。在这种大型作品的雕琢当中，我在这些前辈身上也学会了很多的技巧。当我自己做总导演来进行这种大型的操作的时候呢，我也就发现在中国不管是电影戏剧还是大型的这种演艺作品当中是没有神圣性的。上一次我们已经聊到了嘛，在我的作品当中，文学创作当中，我们的老师们就是教个性嘛，你不要写事，你要写人，这个已经算高级的了，你写人要写到典型性啊，已经就算高级的了，人灵魂里面的包袱，这个是没有人谈的。那么我在创作的时候呢，我尽量要找出我们里面的那个人。那中国的文学创作也好，叙事艺术也好，它没有里面的那个人的概念，写出外面的这个人典型特点就 OK 了。但实际上我们信主，我们知道里面你是有一个人的，你外面长得再帅再漂亮的，你里面的那个人没有经过圣灵的塑造的话，你里面是自私的，你像鲁迅讲的一样，是吧？那个袍子下面藏着一个渺小的我。后来我就在毕业论文里面写了一个事情，就是中国的表演两个字啊，跟外国的表演啊，是完全有不同的含义。中国的表演叫什么呢？叫客体自我跟主体自我完全不同的展现。我外面这个我跟里面的那个主体的那个我，它不一样，它就叫表演。比如说我讲你的信仰是一次表演，你肯定是不高兴的，中国人听这个话是不高兴的，对吧？我怎么是表演呢？我是真实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英语里面表演呢，一般是两个词，一个是 act， 一个是 show。 我们的拍电影是 action， 就是行动，它的一个名词形式， act 是行动的意思， ACT， 行动出来就是表演，它隐含着主体自我跟客体自我的同一存在。 SHOW show， 它也是有一种显露出来这个意思，被露出来了，被发现了，都是有一种内在的这个自我呀，跟外在的自我统一性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他们的表演更倾向于一次叫表达，他们是知道里面有这个我的。那你说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人也知道里面有一个我的，但是呢他觉得里面那个我是羞耻的，因为他是有罪的。中国人知道这一点的，他知道的，他不能写的，你写那个东西叫没有礼貌的，大道隐没了，求天道求不成，退其次求人道，恢复周礼。孔子讲你恢复周礼，你能写人里面的那个黑暗的东西吗？你写那个叫什么，不是正能量了吗？叫负能量了，写那个干啥？中国的艺术创作存在是这个问题，你真的把负能量一写出来的时候，你又不是倾向于个人来承担负能量的责任，而是倾向于体制和文化来帮你承担。我打个最简单比喻，Hamlet 这个戏，中国拍出来夜宴，我们就只能看到厚黑学，好莱坞拍个狮子王，他就看到了一个人的成长，小狮子如何成长，都是 Hamlet 这故事改的，一个就票房大卖。反观夜宴这个戏呢，你看到的厚黑学，你看到人里面的罪，但是请问那个人里面的罪，他写的是个人里面的罪吗？他当然也写了，更多的他是倾向于那个时代，那个黑暗，那个体制，是那个在承担，他没有写个人里面的彷徨选择，里面的空虚需求，里面的问题，里面的基础的动摇，没有上升到这个角度啊。这个是中国文艺创作里面我看到的缺乏神圣叙事的直接表露的一些问题啊。上一集和这一集的开头我们讲外滩寻梦，我讲整个中国的这个需求，这是个类比。但是我写个人的时候呢，举个例子，汤武大帝，汤武大帝这个戏呢最后我们还没上，但是我们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基本架子都是创作出来。我拿这个做个比喻哈，几年以前我们在西安的汉城湖，它不是有个2公里的水域，就是那个河道，有汉城河嘛，水道折过来有一个水域，在头上有汉武大帝的一个雕像， 很高。我们要搞旅游演绎嘛，我们要怎么去梳洗汉武大帝？
角度是什么？还歌功颂德吗？
对，你肯定要歌功颂德。你在中国，你不能写汉武大帝不好啊，这个很简单。你要这样干嘛，对吧？一般的导演哈，你把汉朝的那个时候服装，哎呦，你描述下来，哦，多么的彷徨宏伟，对吧？庞大。然后你把宫殿都描述出来，那个时候的乐器也描述出来，哦，这个跳舞啊，这就是中国的思路嘛。但是我不能这么干的，我是基督徒啊，我不能这么去简单的去干。
对，基督徒不走常规路线。
神在我身上是有使命的。
对，
我想了很久，那我就怎么办呢？我看了所有汉武大帝的书，看完资料，我就讲汉武大帝的开始就是一个岛屿。我设计了30艘观众的小船，围着这个岛屿转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汉武大帝100米外一个处追光一射在那个小岛上，一开始，这个音乐一起来以后，汉武大帝就讲说：“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在这儿啊？”这些人都是谁呀？这难道是方士给我们那个不老仙丹寻找的那个蓬莱仙岛吗？哎，你是谁呀？哎，像我是谁谁，我是你的嫔妃谁，我想念皇上。哦，那你是谁呀？你在这儿高唱歌？孩儿刘据啊，刘据，你不是已经死在大同？孩儿想念父王。哦，你又是谁呀？你在那儿挥舞着宝剑，剑锋指向北方。我是霍去病，臣想念皇上。最后出来一个人说，我是你的母舅田粉，我们呢皆是你的魂魄遇到的一生的信息嘛，你呢在死亡以后的居间之境，就你死了你还没有下到地狱，也没上到天堂，在这个居间之境你要停留一会儿，你有一瞬间是要经过你的一生，你的魂魄不散去，我们皆不会散去，就是你一生有很多疑问，你必须解明了，你的魂魄才会散去。我就写这个居间之境，他说，哦，是这样的。田汾就说，你看到了什么？他说，我看到河面呢，有一片琉璃瓦，太漂亮了。哎，那个瓦上站了一个小孩，怎么他显得那么孤独啊？田汾说，那个是6岁时候的你。不会吧，那个时候6岁我立为太子啊，很了不起，我怎么会孤独呢？我是满朝的中心呢。他说，你还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有一座高塔，上面有一个少年，哎，他别掉下来，他想往下跳。那个是16岁时候的你。什么？16岁的时候面南称帝，公贫簇拥，大权在握，我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呢？我怎么可能往下跳呢？就是这样，你在沿着汉城湖啊往前，这就是你的叫记忆之河。哎，你看，我就把这个河啊给它写明白，沿着这个记忆之河，你往前追溯，你就能看到你的一生。观众就跟着他一起往前面走，哦，从水里面就拉出来宫殿，宏伟的宫殿却是黑白的。怎么是黑白的宫殿呢？我登基的时候，或者我大婚的时候，或者什么什么时候，那个宫殿它是水墨画似的。从宏伟的仪式当中，我们看到了黑暗的一面，勾心斗角的一面，我们看到了人其实不是那么热爱你啊，那一面我们全看到。我看到了宫墙啊，跟匈奴之战，哎，不对啊，怎么没有宏大的场面？怎么是我的士兵在水岸旁边唱哀歌，思乡之歌？他说，这个就是真相，你不知道，皇上你不知道，战场上这是真相。什么真相？我的国家充满了劳动力，你看稻田里面全是我的人民在种地嘛。哎，我们很美妙的这个稻田舞，夸夸，我演完了以后，最后唰一街头巾，回过头来全是女的，男的呢打完了，什么战争打完了，再往前是江湖里面币制改革的时候群龙割据的场面，最后他真实的一生，他被捕捉到了以后，回到了大的雕像前，雕像的黑色的布给他蒙起来的，最后有人这样问他说，轮台这个地方还打不打？他说不打，所有的罪责都是我，打不起了。所以他出了一个招叫轮台罪己招，这个在历史上是可查的，轮台这个地方不打了，因为全国有很多的罪，罪是在我，叫罪己。他发布了这个诏书叫轮台罪己招，这个是汉武帝晚年发布的。从那个时候他跪下声泪俱下，在他的哭泣当中，整个雕像帷幕下来了，伟大的他的雕像这个时候出现了，我歌颂了，但是我讲人的伟大是你跪出来的啊，对，
太棒了，哇，真棒，太伟大了，这就是我们整个信仰里的核心。
所以我要写出我们真相啊，中国没有一个主人公背后的人呐、啊，是另一个人呐、啊，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基督教没作品需要去追寻的，不止我一个创作者，很多创作者啊，我们需要去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啊，去完成这个上帝给我们使命的。
我们真的是很有很多使命，虽然我们不是说像易导一样是专业的导演或者演员，我们真的要导一部戏，但实际上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难道我们不应该带着神学思维看待自己吗？当我们觉得自己我要追求位高权位的时候，追求生活不足的时候，难道我不应该真的谦卑的跪下来说，主啊，你要什么，不是我要什么。今天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我觉得每次采访易导我们觉得意犹未尽，我们还有很多话题没跟您聊，比方说我们想了解神学美学，或者是您带我们看一看基督教电影该怎么去鉴别它。您觉得你想还跟我们聊点什么吗？最后的时间，
神学美学这个讲座我是讲过好多次了，我也组织过一个沙龙专门研究这个，我就多的不讲，我就讲一点。神学美学当中啊，我们一般美学我们讲就研究三个领域，这个就在美学界有争论的，有争议的。第一个是美本身，柏拉图讲美的概念、美的理念、美本身。第二个呢，就是讲艺术作品，有人讲美学研究范围就是艺术作品，没别的。第三个呢，讲的是审美心理，我们的里面的心理。那么这个里面的心理的审美的这个角度，它就包括阐释学和观众的这个，现在就流露出了古典、现代和后现代三个不同的角度。古典就是说有一个真相，我们要无限制的去接近它，但是现代主义呢，就讲我们接近它是接近不了的，甭斗了，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那个点、那个真理，但是我至少有一个立场。现代主义讲立场，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呢是不真实的，随时都可能变，是我们心中的感觉，这也就是美学的研究。那美学呢是研究美，我们都知道真善美，以前神学美学我不敢讲真善美是不平等的，我都讲真善美是平等，我讲的没错，真善美确实是平等，但是它有不平等的一面。人间的真善美啊，都不是真正的真善美，它是上面这个神的影子，神的影子照到地上，从这个面看它是真，这个面看它是善，那个面看它是美，但是人间的任何一面都不是真正的真，真正的善，真正的美。美的概念它是在神那里，在神那里真善美你可以说是统一和平等的，但是在地上真善美是不平等的。我今天敢讲这个话，可以来否定我，但是我敢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就讲我们基督教会是不是把真看得最重，解经讲道嘛，真嘛，你就寻求真理嘛，对不对？善看得其次，对吧？你不能说你善行超过了真理，一般我们教会不这么讲嘛，对吧？你的善行，雅各书里面讲印证你的信心嘛，对吧？善是第二，美呢？圣经里面是不是也讲美？不是说美不重要吧，就是说美在真面前就放弃了。在摩西五经里面基本上拒绝一切形象化的美。真言书里面妇人应该怎么样，你不是说你要打扮的美，而是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的人都是美的。真言书三十一章。事实上我就问你，有一个人呢、啊、他这个人很真，他做事特别善良，但他长得不美，你愿不愿意跟他交往？没问题吧，这个交往是没问题的吧。
嗯，
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个人呢、啊、他这个人呢、啊、特别不真，你知道吗？形式啊特别不善，但他长得美，你愿不愿意跟他交往？
害怕。
你肯定害怕嘛。
对，
真善美在神那里统一，我不否认，在地上它就是有一个先后的，所谓的美必须要合乎真的。
阿们，
这就是我的观点的。
对，
我现在就是想跟弟兄姊妹啊讲，我是学电影的，基督教电影里面很多充斥着假的基督教电影啊，他认为他很美，他拍的很真实，你懂吧？人文主义电影那个很真实，他讲他是基督教电影。今天我就跟你讲一部电影《密阳》，大家看过吧？韩国的《密阳》，李沧东导演的。这个电影很简单，一个女的，第一个镜头她是在小轿车里面看着天空，注意啊，镜头望天啊，她离婚了，她带着她儿子离婚了，回到家乡去住，结果这个儿子呢就被补习班的老师杀掉了，她很伤心，对不对？她就去了教会，教会的唱歌，唱歌了以后也没有讲到啊，注意没有讲到，歌词都没出现，那个牧师从外面伸进一个手按着她的头，她从此以后就信主了，然后热切的祷告，在教会里面服侍，最后她要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就遇到杀她儿子的那个男老师，她就说我给你传福音，你信吧。那个男老师呢就是太好了，我心里一直都放不下，原来你也信主了，我之前就信主了，也有弟兄姊妹给我传福音，阿们，哈利路亚。这个女的呢她就生了气了，上帝啊，你在我没有原谅她之前你率先原谅了她，你简直是一种僭越啊。所以呢她就下来再也不信主了，勾引传道人跟她上床，别人在那讲到，她就去拔那个银香那个插头，使那个教会再拔不出来，最后她回到了她的家里面，再也不信了，发现原来不信的那些人，她很讨厌的那些人，结果呢现在实际上才是真实的。最后她把头发剪了，镜头从天上挪到了地下，就是从天挪到地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伪基督教电影，但是却获得了基督教的某种意义的奖项。很多教会内的弟兄姊妹看了以后啊，讲演得太真实了，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请问，电影里面大家知不知道它是有结构的，它还是有引导的方向的。电影里面有一个东西叫马达，推动事件转折的那个马达是什么，你要看清楚的。这个马达就是上帝僭越了他的主权， 由此他不信上帝。而且你要讨论基督教可以，不要教会里面随便你唱个歌就代表信了上帝。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没有提，整个没有来讨论这个真理和真相。假基督教电影它就有一个特征，就是教义的核心的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它不讨论，它用别的形式来替代。还有一个片子，甘小二导演，甘小二导演是我的电影学院的校友，我95年上的班，他95年读导演系的研究生啊，94年，他拍的片子《青山举字尘土》在期待之中很多。他有一个片子，他来找我要女演员，因为当时我在教课嘛，我学生当中有基督徒嘛，他说我缺一个女演员，我说你要拍什么电影？他在家里面来跟我聊天，他说我要拍一个这样的电影，基督教电影。有一个姊妹在教会里非常热忱，好基督徒，但是呢我给她编了一个，她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了，我就有点按捺不住了，我说那你先讲下去。她说好姊妹跟一个不信主的男的结婚了，在办了结婚证但是没有举行婚礼的这个缝隙当中，她跟她的老公上床了，引来了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的担忧，牧师抓着他找他谈话，跟他做祷告，弟兄姊妹给他做祷告，教会也传来风言风语，最后他突破了这些风言风语，勇敢地继续传福音，这个电影完了。
哦，完了，
我就
没有马达。
不是，他这个马达就是教会伤害了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导这个电影呢？他说我看到一个教会里面啊，婚前同居的一对儿在教会公开做了一个悔改的这种见证。
嗯，
他说太难看了，体制这么来伤害个人太难看了。我说哦，你站到人那边。他说对啊，你看我前面拍了个电影叫举字尘土，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有一个父亲他得了白血病或者一种绝症，他们家里呢就有几十万块钱，这个时候女儿要读书要用这个钱，大家呢就是不让女儿读书了，给他治这个病，但是最后呢他决定安乐死，最后他安乐死成功了，完了这个电影完了。他说我想探讨的是安乐死的能不能做，在面临生活这么大压力的时候能不能做。问这个电影拍了吗？他说拍了，获了国外基督教的一个及信仰方面的一个奖。我在香港的教会还有山东嘛、东北嘛什么教会放了以后，全体基督徒起立给我鼓掌，基本上很多流泪的拿出了这个纸巾的，就看拍的太真实了。大概都是这样，拍得太真实了。因为我们是信仰生活遇到了很多挑战，都是这个。我说你没有探讨生命主权的问题呢？没有，我觉得主权是，他就没讲。我说你读圣经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蛮喜欢巴别塔那个人的那个劲儿的，有的时候我对吗？那你不是基督徒吗？他说你不能这样跟基督教下定义。他很儒雅，非常好的一个人，艺术造诣也很高，但是他讲你不是可以给基督教下定义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拍了人文主义电影，然后当他要以基督教电影的名义来面试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阻止他，就是这样，
反而开了方便之门用信仰的这个名义开了方便之门。
美国马丁斯科西斯的沉默这个电影也是一样，1577年西班牙派出一个传教士到日本传教，是因为前面派了一个大师级的传教士没有音信。为什么没有呢？他的任务就是去寻找，寻找的过程当中发现那个老师其实已经背叛了，反过来就叫学生啊，你就从了吧，你不要再传教了。他说我不从，我来继续牧养你在日本留下的教会吧。后来整个日本都川幕府开始逼迫这个教会，把他们都抓起来了，说你们还信不信？不信我们就把他杀了。你还信不信？不信把他杀了。然后把这个西班牙传教士也吊起来，说你还信不信？他说我要信，我无论如何都要信。现在我跟你看一件事啊，你不信我就把你杀了。他说我要信，你要再信的话我就把他杀了，就把你们的一个基督徒杀了。我先告诉你哦，他自己说他已经不信了，你如果说要信我就杀他。这个时候传教士说那我想一想，我就不信了。这个传教士从此以后不信了，然后他就开始帮着日本进行甄别外国进入日本的货上面有没有十字架，有没有基督教内容，就变成这么一种官方的职位。电影的结束就是他发现一个十字架，他没有交工，揣在了自己的兜里。电影完了，这个电影叫《沉默》，也是获得了基督教电影的奖。当我看完电影呢，我半天没缓过来，我40分钟很郁闷。很多弟兄姊妹也是啊，拍得太真实了，这个逼迫真的是太真实了。拍得太好了，这个是基督教电影。我要给你们指出来，这个不是基督教电影，不是写了基督教的电影就叫基督教电影。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圣诞节每一次拍的圣剧里面都有魔鬼，那这个剧是不是应该叫魔鬼剧？不是写到魔鬼的剧就叫魔鬼剧，也不是讲了教会的电影就叫基督教电影。基督教电影是指的你的美要服从于真之下，你的立场是在神不是在人。后来我
有真理
没想，他说的这个是一个失败的传教士的历史。让我缓过来的是，我突然想到了，这不是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真正的历史是在斗兽场的历史，
是高唱着圣歌被狮子咬死的历史，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的385年之间十个皇帝迫害基督教，但是基督教越迫害人越多的历史，这个是基督教真实的历史。他写的不是基督教历史，我承认他写的是真实的历史，但是他只是一个边角的失败的一个事件，不是基督教的历史。马蒂斯科西斯，我才想起来，我在北京电影学的时候，我大师研究那个课，我是研究的马蒂斯科西斯，他所有的电影我都看过，他拍的《基督最后的诱惑》是卡赞扎基斯写的，他很早的票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也讲的是耶稣基督后来受了诱惑都结婚了，然后呢他那时候结了婚以后做得很不好，然后他想我要回到十字架，哗回去了。他把耶稣基督也描写成了负担着人文主义信仰使命的这么一个坚强的人文主义斗士，这个是马丁斯科西斯导演的立场。我这个才缓，我研究过马丁斯科西斯，我咋就沉浸了他设计的整个气场里面的人文主义气场里面，我失败了。所以我要说，自由主义的很多的美学观，他们会冒着基督教之名来进入今天的艺术，他们会把美独立于真，抬高这个美，用假的自然主义、伪现实主义非常生动地描写这个事件，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核心马达，剧作的核心马达都是错误的。所以结束的时候我只有引用尼布尔的一句话，先学一下自由主义是什么，一位没有义怒的上帝，在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的协助下，把一群没有罪的人带向了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这是自由主义。
哇，我觉得今天听了一导的这一番言论哈，真的我大梦初醒。为什么以前我们就没有带着这种真理的眼光去鉴别这一切？保罗也曾经这样说过，我不知道别的，他知道很多，可是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要带着真理的眼光去鉴别所有的艺术品，包括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教会。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最后时间我想抓紧时间问一下你，你也可以不回答我。我觉得基督教电影的现象其实也投射着很多教会的现象，比方说人本的，有美的呀，我们氛围很好，有善的呀，我们做慈善，可是您觉得讲台上到底应该讲什么？
讲台上只能讲真理。在教会里，如果你真的一定要有一些帮助到弟兄姊妹婚姻的什么心理学的或者理财的，我觉得不是不可以讲。就像玄子，我们俩都是基督徒，我们在底下谈的也不都是圣经，对吧？我们也要谈工作很多事，但是你如果要讲这些，请你讲清楚了，这个不是来源于圣经，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我的意思并不是讲弟兄姊妹，你们都去看基督教电影吧，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可以看很多的世俗电影，但是你们要知道那不是基督教电影。OK， 我们要把基督，我们要把圣经、基督教电影以及基督教电影的思想从世俗里面分别出来，我们要有这个分别的眼光。我也不是有一种野心，让我们讲出来的所谓真理的道、解经讲道改变很多的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改变人的永远是谁？也许我向一个人讲了很多真实的道，他没有改变，但是我要说的是把他们分别出来吧，让神的归给神吧，让凯撒的归给凯撒吧，让神的作品单独的发出神的光就 OK 了，你不能混淆。我要做的就是不能混淆。有人看了撒旦教的教义还信了主的呢，有人看了异端的书他也觉得这个太没有道理了，所以他回来寻求真道了，有的在佛教里面很深几十年他还回来寻求了真理的呢。你说神不可以用什么让一个儿女回头呢？神大可以用所有的东西让他的儿女回头，让他拣选的人回头，但是我们要做的不是这个超越神我来改变你，而是说分别出来，真理就是真理，你要讲清楚。在教会里可以说很多的话，但是你要说这个不是圣经上启示的，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再帮助到你，我觉得要进行一个区分。
今天听了您的一席话，我觉得啊，我们里面清楚了很多，神的话语真理就是真理，不需要包装，不需要美与善的包装，而真理一旦发出光来，可以解救一切相信的人，神的美与善我们就了然于心了。谢谢您啊，今天真的将我们所有的思考的系统、灵魂体每一个系统分别为圣了，感谢一导。最后的时间呢，我很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知道大家非常喜欢一导，而每次时间真的很有限，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您喜欢一导就有福了。为什么？因为您除了今天的访谈以外，还可以听到一导平时为我们朗诵的很多有声读物，它是跟信仰有关系的。首先国内您可以在喜马拉雅 APP 上搜索舒雅讲书，您记住了，舒雅讲书，在喜马拉雅 APP 上就可以听到一导为我们播讲了很多主内观点的名著。那同时呢，我们也感恩一导把您的有声书籍贡献到了小人物大故事栏目，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陆续的在小人物大故事栏目的网站上登出我们一导朗诵的有声读物，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导本人播讲的齐宏伟弟兄著的一生必读的关于信仰与人生的 30部经典有声版，我们将一集一集的放到网站上，希望家人们继续来聆听，也希望家人们继续在网站上和我们互动。容我在这里呢，把我们下一周的节目来预告一下。下一期节目呢是美西时间2022年10月24号星期一，北京时间2022年10月25号星期二。小人物大故事栏目呢，为您请到了陈世廷牧师做客栏目。陈世廷牧师呢，出生于台湾，陆军官校正43期毕业，圣光神学院道硕第一届1992年毕业，于1968年受洗，神也带领他到各地福音宣教、教学、辅导。年轻的时候，陈牧师呢，因为一场重大疾病几乎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神的话语鼓励了他，终于陈牧师靠主得胜，生命得着更新。欢迎家人们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继续登录《小人物大故事》来聆听陈世廷牧师的人生见证。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高伟川牧师为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非常感恩，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真的是让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谢谢一祷，我们大家一起向神感恩，看见神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实在是谢谢你，主，你创造的这些生命是何等的奇妙。主，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在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平台里面看见你的作为。主，我们知道，主，你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你手中的工作，都是你手中的艺术的作品，没有一个复制的。主，我们实在是看见奇妙的爱。主，你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导演。主，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主，你塑造了一岛，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相聚不是偶然。主，我们相信主你要做大事。主，让这个世界里面主充满了你自己的真理跟恩典。主，我们需要的就是你的真理。主，我们今天从一岛的身上看见主你自己的作为。主，看见在圣经里面你的救赎、你的十字架被高举起来。主，让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在你的道里面我们殉道，让我们死让你活。主，让这个十字架的恩典在这个世界上面用你的爱，真的是我们仰望这个星光才可以照亮这个世界。谢谢主你在一岛身上的工作，也谢谢主你今天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反省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主给我们这些跟随你的儿女们从今往后能够建造在你的磐石上面，我们的生命要发出十字架的光，发出十字架的恩典来。主，谢谢主，求主继续的祝福所有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祝福一岛前面的工作。主，相信主你继续的使用祝福他一切手中所做的工，你坚立他手中所做的工。主，当那些被服侍的时候主，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灵被你自己的十字架能够颠覆，让我们活出的是你必兴旺我必衰微的一个生命，让世界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永远的一个盼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也祝福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祝福了许许多多的生命，求主自己的宝血洁净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主耶稣，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为你发光。谢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